高琼，祖籍燕的人，祖父高霸，父亲高乾。五代时期，李璟占据江南，暗中勾结契丹，每年派遣使者往来。高霸受契丹之命，带着高乾出使李璟。刚到江南，有间谍挑拨北使与中原的关系，以缓解边境战乱，于是李璟杀了高霸，把高乾扣留在濠州，声称是被汴州人所杀。高乾在濠州生下三个儿子，因江南势力薄弱，不久带领家族归附中原，朝廷在亳州的蒙城赐予田地，于是定居下来。高琼年轻时勇猛凶悍，不拘礼法，做盗贼，事情败露后将被在市集处以折刑。当时正值暑雨，伤口溃烂，趁看守稍有松懈，便拔掉钉子逃跑。后来是奉王沈琦，太宗任开封尹时，知道他有才能勇武，便召入帐下。太宗曾在宫中试验，喝得大醉，等到退席时，太祖送他到院门。当时高琼与戴兴、王超、李冰、桑赞随从，高琼左手握着马缰，右手拖着马镫，太宗才能上马。太祖看着高琼等人，认为他们很壮健，于是赐给控鹤冠衣带及器物布帛，并勉励他们要尽心效力。太宗即位后，提升高琼为御龙直指挥使，随征太原，奉命督率弓弩两班，合力围攻城池。等到讨伐幽蓟时，皇帝车驾快速返回，刘高琼与军中鼓吹殿后，六班护从都来不及跟上，只有高琼率先率领所部赶到行在。太宗非常高兴，慰劳了他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升任天武都指挥使，兼任西州刺史。第二年改为神卫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皇帝巡视大名府，命高琼与日骑右厢都指挥使朱守杰分任京城内巡检，因事获罪，被贬为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恰逢有龙骑军逃亡士卒数十人，趁知州臧秉出城郊外，图谋劫持他的导从队伍造反。高琼听说后，立即告知臧秉，催促他返回城中，于是亲自率领从卒数十人，带着弓箭单骑追捕，追到榆林村，赶上了他们。贼人进入村后房屋，登墙抵抗。贼首外号青角狼的拉弓搭箭要射高琼，高琼引弓一箭射死了他，于是将所有人擒获押送到州里。臧秉将此事上报，适逢将要北伐，高琼被召回，授予马步军督军头，兼任冀州刺史、楼船战诏都指挥使，率领千艘战船赶赴雄州，又修筑益州城。军队返回后，任天武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端拱初年，升任左厢，改任副州团练使。这年秋天，外任儋州防御使，改任备州部署。他出手时，与范廷照、王超、孔守正同时受命。数月后，范廷照等人都重新补任兵职，高琼颇感郁闷。当时王成衍镇守备丘，公主每次入宫，深知皇帝对高琼厚待，王成衍常宽慰他。端拱两年，高琼被召回。按旧例，连查以上官员入朝，才有查要赏赐，至此特赐高琼。三月，调任朔州、益州帅臣，皇帝颁制授高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兼任归义军节度使。范廷照等人才加观察使，不能与高琼相比。外任滨州马步军都部署，当时潘美也在太原，旧制规定兼任军职的节度使地位在上，高琼因潘美是旧臣，上表请求位居其下，获得批准。戍兵有因粮仓粮食陈腐而喧哗的，高琼得知后，一天出巡各营，士兵们正聚在一起吃饭，便取过他们的饭自己吃，对众人说，如今边境没有警报，你们坐着享受丰足的食物，应该知道庆幸。众人的议论于是平息，改任镇州都部署。至道年间，就地改任保大军节度使，依然掌管军队。真宗即位后，加授张信军节度使，充任太宗山林部署，再次出任并代都部署。咸平年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其母的帐幕到达狼山大夏，皇帝亲巡和硕，派杨允恭持往，召高琼率领所部出土门，与石宝吉在镇州、定州会合。不久，傅乾因逗留贻误军机获罪，便召高琼接替他。军事结束后，又返回原任。转运使上奏其政绩，下诏褒奖。咸平三年，代职回京，因手上伤口不能直护， 下诏允许直挺入夜，受殿前都指挥使。此前范廷照、桑赞所率边兵临敌退却，言官请求治罪。皇帝以此询问高琼，高琼回答说，士兵违抗将令，依法应当处死，但陛下去年已赦免其罪，如今又追究，且各路军马正在屯驻，非换防之时，臣担心军心疑惑恐惧，于是停止。景德年间，皇帝北巡，当时前军已与敌军交战，皇帝想亲临营垒，有人劝其南还，高琼说，敌军已经疲惫，陛下应当亲往，以督促成功。皇帝高兴，当天进发到澶渊。第二年，因战事停止，检阅兵卒，各班职服役十年者外出补任军校，年老的人退为本班圣员。高琼进言说，这不是激励劝勉之道，宿卫难道不辛苦吗？从此服役八年者都能按序补任。马军都校葛霸权代理步军司，适逢因病休假，令高琼兼领二司。高琼从容上言说，臣衰老，倘若再有病痛，则需一人总领此二职。臣在先朝时，侍卫都虞后以上长达十员，职位相近，易于迁改，且使军中熟悉其名望，边境有急也可选用。皇帝深以为然。不久，因久病请求解除兵权，受检教太尉、中武军节度使。景德三年冬病重，皇帝想亲自前往探视，宰相认为不可，于是停止。去世，享年72岁，赠侍中。高琼不识字，但通晓军政，然而颇为自负，很少与副将商议，善于教育几个儿子，季勋、季宣、季忠、季密、季和、季龙、季元，其中季勋、季宣最为知名。高季勋字少先，起初补任右班殿职，仪容身材高大，太宗见了觉得奇异，召问其家世，回答说是高琼之子。提升为季班之后，多次升迁至内殿重班。咸平初年，王军占据益州，以崇义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，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。招安使雷友忠拨给500兵给季勋，守卫东城二门，恰逢贼兵攻打迷木寨，季勋率兵转战到加州，击败贼军，缴获黄伞，金图长矛而归。雷友忠增派精兵再次进攻二门，攻克后在城上树立旗帜。诸将知道城池已拔，雷友忠便率军逼近天长门，贼人又来抵抗。天色已晚，雷友忠想稍事休息，季勋说贼人已困窘，赶紧攻击，不可错过机会。率领10余名骑兵鏖战，身受多处创伤，鲜血浸透铠甲，马死，换马继续进攻。适逢入内都之秦汉来援，贼兵退守子城，不敢出战。季勋暗中得知贼人想要夜间逃跑，故意打开包围圈让他们溃散，王军最终败灭。因公升崇义使，贼人余党据守山林沼泽，时常出来劫掠，于是调任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。季勋招募当地恶少侦察贼人动静，穷追严学，出其不意，将贼人全部擒杀。又调任狭路前峡，回朝后升洛院使，并代州前峡，调驻可兰军。契丹聚集50000兵驻扎草城川，季勋登高观望，对军使贾宗说，敌众但阵势不整，将领无才，我军虽少，可以奇迹取胜，先在山下埋伏兵力，敌人见我弱小，必会急攻，我引诱他们南走，你率伏兵起身攻击，定会大败。转战到寒光岭，伏兵发起，契丹果然战败，相互践踏，而死的有10000余人，缴获马牛骆驼极多。升宫建库使，赐金带锦袍，兼任荣州刺史，调任临抚州前峡。当时在河外屯兵，粮饷运输不济，季勋扼守兔毛川，支援运送军粮，军队才得接济。调任环州知州，又调瀛州。当时年城饥荒，招募富人出粟米供给平民。第二年大丰收，树木长出4个连理枝，郡人上奏政绩，请求留任。升内藏库使，以公院使身份出使契丹。回朝后，知定州，升西上阁门使，昭州团练使，调任敷衍路前峡，因买马盔甲被罢官。不久，又任西上阁门使、荣州刺史，知冀州、 兼任果州团练使，调任贝州，又至瀛州。仁宗即位后，改任东上阁门使，时授陇州团练使，知雄州。这年冬天，契丹在燕蓟打猎，侦察兵报告有兵入侵抢掠，边州都告警。季勋说，契丹每年依赖汉人经营丝绸，怎敢损害盟好，安然自若。不久才知是渤海人背叛契丹，在两地边界抢掠，提升为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连州防御使，又至瀛州。历任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后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雍州观察使、金元路副都总管，兼之魏州。入京宿卫，外任天雄军都总管，愿在守边疆，不久留下魏遣。后任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，改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，于是拜保顺军节度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恭谢李成调任昭信军节度使，为庄县民宿太后山陵、庄义太后园林都总管，因年老生病请求退休。在便殿召见，允许义子搀扶，让他不必跪拜，允许辞去管军之职，授见雄军节度使，知华州。黄河水暴涨，冲蚀堤岸，季勋虽老，亲自督工，露天坐在河上，夜晚也不停止，水势才削弱，华州人感激他。去世享年78岁，停止朝会一天，赠太尉。季勋性情谦和，有谋略，善于抚慰驾驭士卒，临战常胜，在蜀地有威名，号称神将。其子高尊甫官至北作坊副使。嘉佑八年，尊甫之女正位皇后，神宗即位后册封为皇太后，累次追赠季勋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追封康王，谥号穆武。熙宁九年，帝诏令宰相王圭撰神道碑，御撰碑额刻秦岭宫中庆之碑。尊甫也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追封楚王。高季勋字顺举，幼年善于骑射，很擅长书法，知书识字。因恩因补西头供奉官，惠民河巡都漕船。适逢饥荒多盗贼，兼任沿河巡检捉贼，升阁门之后，滨州兵马都监。曹伟守滨州，多次与他谈论军事，推荐其可用。乾兴初年，以内殿重班为益州都监。蜀人富裕奢侈，元宵节大张灯火，知府薛奎告诫防备盗贼，季宣记下恶少年并设酒食犒劳他们，让他们夜里暗中在盗贼背上做标记，第二天全部抓获。历任慈、相、行、明都巡检使、治安肃军，调任保州，多次升迁至礼兵使、益州路兵马前辖。回朝后为西上阁门使、金元路前辖兼安抚使，知魏州，升四方管使、昭州刺史，知雄州。当初元昊反叛，扬言入侵关陇，季宣请求防备领府。不久羌兵果然入侵河外，攻陷丰州，提升为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、恩州团练使，知滨州。不久贼寇领府，季宣率兵驻扎临井，到达天门关。当夜大雨，到河边时部队渡河一半，黑兵突然合拢，船不能前进，于是准备升酒撰文祈祷。不久兵临化解，部队渡过河，进驻府谷，见获派勇士夜间扰乱贼营，又招募刺配湘军得2000多人，号称清边军，命偏将王凯率领军队驻扎三松岭，贼军数万人包围，清边军奋勇而起，斩首千余级，相互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。修筑宁远寨，查看地形，凿石出泉。不久建成五座城寨，升梅州防御使，去世。范廷照，冀州枣强人，父亲范铎被乡里恶少年杀害。廷照18岁时亲手杀死杀父仇人，剖取他的心肝祭奠父亲坟墓。20岁，身高7尺有余，有履历，曾做盗贼，以勇猛强壮闻名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应募为北面招收指挥使。世宗即位后，入京补任卫使，随征高平，作战迅猛，升殿前指挥使。随征淮南，在紫金山作战，流矢射中左大腿。宋朝初年，随从平定李云、李仲敬，转任本班都之。又随征太原，再次转任散都头、都虞后，兼任废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年间， 以日齐军都指挥使随从平定太原，征讨范阳。秦王赵廷美曾派亲历严怀忠、赵琼犒劳禁军列校，廷赵参与其事，因罪被贬为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雍熙三年，朝廷商议北伐，赵范廷召入朝担任马步军都军头，兼任平州刺史、幽州到前军先锋都指挥使。在固安南面与敌军相遇，击败其部众3000人，斩首1000多级，攻克固安、新城两县，乘胜攻下涿州。范廷赵又与敌军交战，被刘箭射中，鲜血浸透铠甲丝带，神色不变，督战更加急迫，皇帝下诏褒奖他。军队回师后，升任日齐右厢都指挥使，兼任本州团练使，又调任左厢，改任高州刺史。端拱初年，外任齐州防御使，几个月后受任捧日天武四乡都指挥使，兼任成州防御使。端拱二年，转任殿前都虞后，兼任凉州观察使、镇州副都部署。在徐河大破契丹3万人，斩首数千级。淳化二年，担任平鲁桥寨都部署，历任并代环庆两路副部署。至道年间，派遣将领分五路讨伐李继迁，任命范廷照为李继龙的副将，担任环庆零都部署。范廷照从延州路出兵，在白池与敌军相遇，俘获米木君主赤裸等人的兵器铠甲数万件。这次战役，其他将领延误期限，只有范廷照和王超经历大小数十战，多次取胜，皇帝嘉奖了他。不久又任并代两路都部署。至道三年，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河西军节度使，担任定州行营都部署。咸平二年，契丹入侵边塞，皇帝车驾北巡。范廷照在瀛州西面与敌军交战，斩首20000级，追击败兵到墨州东面30里，又斩首10000多，夺回被掳掠的老幼数万人，契丹逃走。军队回师后，记录功劳加授检校太傅，增加赋税封邑，又改任殿前都指挥使。咸平四年正月患病，皇帝亲临慰问，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侍中。范廷照在军中40多年，从显德年间以来，凡是皇帝亲征，没有不跟随的。擅长骑马射箭，曾经外出打猎，有一群鸟飞过，范廷照放箭，一箭穿透3只鸟，观看的人惊异。他生性厌恶飞禽，所到之处弹射几乎灭绝，尤其不喜欢驴叫，听到必定击杀驴子。他的儿子范守军官至散元都虞后，兖州刺史。范守信任内殿承制，阁门之后。范守宣任内殿重班。范守庆改名为范圭，后来任西京作坊副使、淮南江浙金湖制置发运副使。葛霸是真定人，体态雄伟刚毅，善于击刺骑马射箭。起初在藩邸侍奉太宗，太宗即位后补任殿前指挥使，逐渐升迁为本班都知，三次升迁至散元都虞后。雍熙年间，幽州之师失利，大量补充军校，任命葛霸为骁骑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潭州刺史，戍守定州。曾在唐河与敌军相遇交战，击退敌军，斩获很多。不久召入担任御前中左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初年，外任亳州团练使，历任路代二州部署。淳化元年，擢升殿前都虞后，兼任潘州观察使，担任高阳关副都部署，升任都部署，共经历7次战斗。召回朝廷，致授保顺军节度使，依旧掌管禁军。外任镇州都部署，改任天雄军。咸平三年，皇帝在大明慰劳军队，葛霸与石宝吉一同前来朝见。当时康保义在河间战死，当天任命葛霸为备，即高阳关前军行营都部署。二月，就地升任副都指挥使。不久，改任兵宁、泾原、环庆三路都部署。咸平四年，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兼任感德军节度使。景德元年，黄河在澶州横陇臊决口，任命葛霸为修河都部署。尚未出发，恰逢北边有警报，真宗商议亲征，任命葛霸为驾前西面行民路都部署，又作为李继龙的副将，担任驾前东面排阵使，驻扎澶州。第二年召回，因功特别加封封邑。葛霸上奏说，朝廷处于明德皇后的丧期，尚且停止音乐，请求停止营寿的制度，奏议获准。这年冬天， 因葛霸长期掌管兵权，年纪将老，罢免军职，受任昭德军节度使，并代都部署。当时有朝廷大臣隶属其麾下，颇骚扰军民，葛霸年老糊涂，被他们欺骗，真宗知道后，所以有这次召回。景德四年夏天，调任至耀州。葛霸虽然怯懦，但能谨慎正直自持。适逢东风泰山，上表请求随从护驾，后因病不能随从，皇帝车驾返回驻留渭南时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到行宫营业。皇帝嘉许他的心意，慰问了很久，不久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太尉。儿子葛怀信、葛怀正、葛怀敏、葛怀绪。葛怀信官至如今副使，葛怀绪任内殿丞制，葛怀正任亳州团练使、知仓、莫二州。葛怀敏因恩应受任西头供奉官，加官阁门之后，历任同提点益州路刑狱，相邓都巡检，出使契丹、知袭、莫、保三州，多次升迁至东染院使、康州刺史、知雄州，就地升任西上阁门使。进献平烟策。适逢天旱，糖水干涸，葛怀敏担心契丹使者到来，策之糖的广深，于是拦阻借河水注入，糖水恢复如故，被召入应对边事，又返回雄州，改任莱州团练使。浊流寨士兵叛乱，杀死官吏溃逃，葛怀敏发兵突袭，全部诛杀其同党。在雄州五年，调任沧州。葛怀敏是王德用的妹夫，王德用被贬，葛怀敏也降职至滁州。陕西用兵，启用为金元路马步军副总管兼金元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。入朝应对后，将曹伟曾经穿戴的铠甲头盔赐给他，令他处置敷衍，还庆两路存废的债诈。擢升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、梅州防御使、本路副都总管、知金元。升迁捧日天五四乡都指挥使、敷衍路副都总管。晋升殿前都虞后，知延州。范仲淹说他狡猾懦弱，不懂军事，又调任金元路兼招讨、经略、安抚副使。庆历二年，元昊侵犯镇戎军，葛怀敏从瓦亭寨出兵，都率寨主都监许思纯、环庆路都监刘贺、天盛寨主张贵及原边都巡检使向进、刘湛、赵瑜等抵御敌军，军队驻扎安边寨，粮草尚未供给完毕，葛怀敏就离开军队，夜间到达开元堡北面一里处宿营。不久从镇戎军西南，又先带领随从骑兵100多人前行，承受赵正说敌军很近，不可轻进，葛怀敏才稍微停止。傍晚赶往养马城，与知镇戎军曹英及金元路都监李之和、王宝、王文、镇戎军都监李岳、西路都巡检使赵林等会合军队。听说元昊转移军队到新濠外，葛怀敏议定天明袭击，于是命令众将分四路赶往定川寨、刘湛、向进出溪水口，金元路都监赵寻出莲花堡，曹英、李之和出流凡堡，葛怀敏出定西堡。李之和与曹英督促军队夜间出发。第二天，刘湛、向进行军到赵福堡，遇到敌军，战斗不胜，退堡向嘉峡。葛怀敏派赵寻、曹英及镇戎军西路巡检李良臣、孟渊增援。不久报告敌军已拔除栅栏，越过边壕，葛怀敏进入保定川寨，敌军毁坏板桥，截断其归路，另外开辟24条道路通过军队，四面围困，又断绝定川水泉的上游，使守军饥渴。刘贺率领番兵在河西作战不胜，其余部众溃散。葛怀敏率中军驻守塞门东侧，曹英等人在东北角布阵。敌军从扁江三、叶谢会出动，四面合围，先用精锐骑兵冲击中军，中军不动，转而攻击曹英军。恰逢东北方刮起黑风，部队失去联络，阵势于是混乱，士兵攀爬城墙争相入城，曹英面部被流箭射中，倒在壕沟中，葛怀敏的步兵看见也奔逃惊骇。葛怀敏被众人踩踏，几乎致死，用轿子抬到瓮城，很久才苏醒，又挑选士兵据守门桥，挥刀阻止入城的人。赵寻等人率骑兵四面合击敌军，敌军稍微退却，但大军没有斗志。赵寻骑马冲入，劝葛怀敏返回军中。当晚敌军聚火围城四角，在西北方向呼喊，你不是总管听百阵图的人吗？你固然能带兵， 却进入我的包围圈，如今还能去哪里？夜里四更，葛怀敏召集曹英、赵寻、李之和、王宝、王文、许思纯、刘贺、李良臣、赵瑜计议，无人知道怎么办，于是谋划结阵退往镇荣军。鸡鸣时，葛怀敏亲自告谕清军左右及在后面的人都不得行动，天亮时跟我前往安西堡。以曹英、赵寻为先锋，刘贺、许思纯为左右翼，李之和为殿后，听到中军鼓声才能行动。到卯时，鼓声未响，葛怀敏先上马，而大军按兵不动。葛怀敏两次挥动旗帜，将要径直离去，有人拉住马将劝止不可，葛怀敏不得已而返回。派参谋郭京等人到城中取草料，尚未回来，葛怀敏又上马，呵斥执将的人让他离开，不听，拔剑将要击杀，士兵于是离散。葛怀敏骑马向东南奔驰200里，到达长城壕，道路已断，敌军四面围住，于是与众将一起遇害。剩余军队9400余人，马600余匹，被敌军截断。他的儿子葛宗盛与赵正、郭京、承受王昭明等返回保定川。起初，葛怀敏命令军中步兵不得行动，等到前阵已经离开，后军大多不知道，所以都得以保存。当时韩志、郝从政、胡锡率兵6000守卫莲华堡，刘湛、向进率兵1000守卫向家峡，都不复原。于是敌军长驱直入，抵达魏州，方圆600-700里，焚烧房屋，屠杀掳掠百姓牲畜而去。奏报送到，皇帝哀叹悼念很久，追赠葛怀敏为镇荣军节度使兼太尉。曹英、李之和、赵寻、王宝、王文、韩志、李岳、张贵、赵林、许思纯、李良臣及同时战死的人，以及金元巡检杨尊、龙肝城巡检姚氏、金元都巡检司监押董谦、同巡检唐兵、指使霍达，都追赠不同官职，又将向进等人的官罢免，好从政、赵瑜的职务。葛怀敏通晓时务，善于揣摩人情，所以很多人因才能推荐他。等到被用为将领，却轻率而缺乏应变能力，于是导致全军覆没。皇帝顾念他，赐谥号忠义。儿子葛宗盛、葛宗寿、葛宗礼、葛宗师都升官。论曰：真宗澶渊之役，高琼的功劳也很大。范廷、赵18岁，能手刃杀父仇人。高琼将被在市集分尸，幸而逃脱。葛霸善于击刺骑马射箭，在藩邸供职，都不是向来学习韬略的人。等到他们投身行伍，相继担任节度使，而表现出色，是因为所遇的时候合适。有人说高琼颇为自用，谋议不参考左官的意见，但动晓军政。葛霸虽然失于怯懦，但能谨慎正直自持。范廷、赵性情虽怪僻，在军中40多年，多次随从征讨，所到之处有功，都不妨碍他们成为骁勇果敢的人。范廷、赵的几个儿子范规最为贤能，葛霸的儿子葛怀敏战死，固然都值得称道。至于李继轩，李继勋的疆业则超过其父很远，这就是克勤敏宫中庆之碑建立的原因吧。以这三人的自立如此，却不能与狄青、郭奎同日而语，难道不是勇力有余而气势不足吗？